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和台湾军舰星期日在公海上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几个钟头之后，为期四日的史无前例的中国军事演习按计划结束。演习是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而展开的。南希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了这个自治的岛屿，激怒了中国，中国的回应是首次在台北上空施射弹道导弹，并切断了和美国的通讯联系。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和台湾各约有10艘军舰在台湾海峡附近肩并肩近距离航行，其中一些中国大陆军舰越过了分隔双方的非正式缓冲区海峡中线。当中国军队抵近海峡中线时，就好像他们星期六所做的这样，台湾军舰一直在密切监视中，并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拒止中国军队越过中线。这名知情人士说，双方都表现出克制，并将双方舰船的航行描述为公海上的猫捉老鼠游戏，一方试图过中线，另一方阻止，迫使对方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最终回到他的一侧。东南亚国家联盟9个成员国的外长星期六结束年度峰会，他们呼吁南中国海和平，向缅甸军政府发出警告，并计划支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经济体。本届东盟峰会的东道主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在评价为期一周的会议时直言不讳，称会议坦率、生动、热烈。在星期六上午的记者会上，他叹到这个是该地区和世界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关键时刻，这个并不容易，就连超人亦都无办法解决缅甸的问题。不过东盟成员国确实克服了一些分歧，并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对话伙伴的支持之下，发表一份29页的公布，涵盖了警告缅甸军事独裁等一系列广泛问题。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是东盟10个成员国之间产生分歧的另一个问题。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这个问题亦都被放大。美国一名高级外交官星期日在访问所罗门群岛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后80周年时，警告太平洋岛国要同渴望权力的暴力政权进行新的斗争。鉴于中国军队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军炸乌克兰，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猛烈抨击了新一批世界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重提使用武力的破败想法。谢尔曼在参观所罗门群岛的一个战场纪念馆时说，世界上有些人已经忘记了战争的代价，或者对过去的教训视而不见。他猛烈抨击那些认为胁迫、压力和暴力是可以不受惩罚地使用的工具的领导人，但未有点名任何领导人。谢尔曼率领美国代表团在所罗门群岛访问，纪念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俄罗斯星期六开始对乌克兰东部两座城市发动攻击时，乌克兰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受的攻击互相指责。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俄罗斯军队3月以来占领了这一座核电站。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那里存放重型武器，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攻击核电站。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星期五一份声明中说，这座电站的现场记录了3次的攻击，靠近核反应堆所在的一个发电区域存在轻泄漏和放射性喷洒的风险，火灾危险很高。但是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说，未有迹象显示损失会造成一次放射性的泄漏。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推特上說，這是一次違反核安全規定的嚴重和不負責任的行為，再次顯示俄羅斯無視國際準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日將會訪問南非，分析人士說這是試圖對抗中國和俄羅斯在當地的影響。美國與南非的關係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出現緊張，拜登總統努力修補這個關係，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產生了爭議。這是布林肯第二次訪問非洲，亦都是首次訪問南非。分析人士說，美國在無視非洲一段時間之後，而家正在修補關係，試圖對抗北京和莫斯科在當地日增的影響力。有人說這裡存在新的冷戰因素。美國仲希望建立對烏克蘭的支持，因為很多非洲政府一直都不願意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部分原因是前蘇聯對非洲解放運動的支持。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非洲治理與外交計劃負責人格魯澤說，他懷疑南非會被迫批評金磚國家組織成員俄羅斯和中國。他說，我認為國務卿布林肯不會就他的訊息找到一個接受的聽眾，即南非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衝突中必須站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一邊。南非金山大學美國研究非洲中心主任威克隆表示，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已經顯著增加，很多非洲領導人希望獲得到北京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基建設施，俄羅斯亦都在非洲有投資。外長拉夫羅夫上個月訪問過非洲四個國家。威克隆說，存在某種形式的冷戰其實是真的，即使我們不是在二戰結束之後看到的那種冷戰，但這是一種地緣政治競爭，美國因此必須準備被視為在非洲與其他有影響力的國家去競爭。白宮醫生星期六說，拜登總統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陰性，他之前在一次突破案例中的幾日內對新冠檢測呈陽性。白宮醫生奧康納在一封信中說，拜登這位民主黨總統將會繼續隔離，直到他第二次的檢測中呈陰性為止。79歲的拜登7月21日首次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之後，在星期三解除隔離，他在7月30日對新冠檢測再次呈陽性的反應。奧康諾醫生說，這是服用抗病毒藥物 Paxlovid 的少數人所出現的反彈病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部分身处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正是筹组成立香港议会，计划明年举行一场全球港人都可以参与的普选，选出一批成员在国际上发声。香港保安局严厉谴责相关行为，并且点名指出筹委会主席何良茂以及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梁仲恒和袁公仪是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筹委会说会按照原定计划进行选举的筹备工作，他是承认不能够确保参选者的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8月3日发布声明，严厉谴责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身在海外的港人筹组所谓香港议会，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保安局表示会按港版国安法第37条依法追究7部有关人士，同時呼籲港人要同任何違反港版國安法人士和所組織的非法活動劃清界線，以免承擔不必要的法律風險。其中一名被指違反港版國安法的港人，香港議會籌委會成員袁公儀向美國之音表示，對於港府的指控，自己早有心理準備。
是啊，六月底他都国安都被人警告我的了。他说你说香港议会呢上头或者北京那边好不开心，叫我们不要搞，不要记得你的家，你的家有家人在香港的，在国内还是在香港的。
筹委会另一成员梁仲恒2016年代表本土派政党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但由于宣誓的时候用英文将中国 China 读成被认为带有侮辱成分的支那，而被取消议员资格。2020年他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寻求政治庇护，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港府的指控是可笑的。
其实任何所谓法治或者法律的合法性呢，其实是在人民同意这个基础上面的。 咁今日佢不论佢哋引用嘅国安法也好，或者引用国安法去通缉我哋嘅香港国安处，以至到所谓香港政府咧，其实都系冇人民嘅授权，即系冇香港人嘅授权，咁更加枉论同意啦。我哋去筹组一个真正代表香港人嘅香港议会，就反而俾一个冇人民授权嘅政府去通缉，其实件事系应该无稽好笑。
筹委会上个月在加拿大公布计划出年九月举行选举，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港人的民意代表对外发声。梁仲恒期望全球各地包括身在香港的港人都可以参与这一场选举。
今日的香港政府也好，香港的议会也好，其实都已经没有一个民主的成分，改埋这个立法会嘅構成啦，香港立法會嘅構成啦，示意去取消一啲議員嘅資格啦，或者參選人嘅資格啦，其實都令到香港基本上係冇任何機制係能夠產生到真正代表香港人嘅民意代表。咁我哋係希望喺海外呢一度，令到不論喺香港今日內外嘅人，可以透過一個安全嘅投票嘅機制，去選出一啲位佢真係代表我去發聲嘅一啲民意代表。
籌委會已經邀請學者團研究具體選舉辦法同埋選民資格，預計今年之內會公布詳情。為咗令到身在香港嘅港人都可以投票，選舉主要會以網上投票進行。梁仲恒话：出年嘅选举投票会以安全保密为前提，但系佢承认参选者会承担一定嘅风险。
作为一个筹备委员会，我哋能够做到嘅嘢就系尽量令到嗰个投票嘅机制系安全嘅。每一个投票嘅人，佢嘅 footprint 系唔会俾香港政府或者系北京政府能够追踪到。但系咧，你參選咧，你係冇呢一個咁樣嘅 protection， 因為你參選，你少不免你都要公開自己姓甚名誰，係邊一個講自己點解要去參選，你嘅理念是什麼？即係呢啲係冇得避免，就會令到參選嘅人，假如佢身在香港嘅話，就會面對住危險喺度咯。我哋係不會咧，係去禁止任何一個香港人咧。是去參選的，但是我亦都要會講得好清楚、好明白，就係今日不論你身在外地又好啦，身在香港的朋友尤其是啦，去做呢一個參選的動作咧，係會有風險、有呢個危險喺度。
作為香港議會的概念倡議人，籌委會成員袁公儀話：長遠嚟講，希望透過公投自決，制定適合香港的憲章或者政治宣言。
而家那個基本法根本就是大陸那邊共產黨做出來的嘛，硬逼我們接受的嘛，不是我們香港人是經過我們公投出來的，那我們要制個憲，就是適合香港的憲法，然後呢做一個公投，香港公投，然後呢就如果公投超過多少百分之幾呢，那就變成香港的憲法了，以後所有香港就按著這個憲法來辦事，這個字是正式的民主程序。
袁公儀被指違反港版國安法後，他的新抱親北京政黨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馬上同他割席。他8月3日在 Facebook 發文表示，全力支持香港警方根據港版國安法第37條嚴厲依法打擊所有違法活動，以儆效尤。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结束对台湾旋风式的访问，但他此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分析人士认为，佩洛西此行最让北京感到棘手的是怎样有道处理，从而给予佩洛西访台带来的国际公关效应降温。但佩洛西星期三在台北是明确表示，他期待更多的外国政治人物能够效仿他赴台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佩洛西说，就他们这次的访问来讲，如果他能够鼓励其他人亦都来访，他当然是希望如此。他还表示他希望这次的访问能够向中国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个就是北京虽然能够阻挠台湾派官员参加一些国际的论坛，但是阻挡不到世界领导人或任何人来到台湾访问。中国一直试图在外交上面孤立台湾， 并对台湾政府和外国官员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好像佩洛西这样的高知名度的官员的交流感到愤怒。北京担心这位25年来到访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民选官员会使到未来的类似访问常态化，并使到美国的盟友更有勇气巩固他们自己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但是就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中国强烈警告之际，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仍然计划在今年较后时派团访问台湾。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8月2日就佩洛西访问台湾举行记者会，警告其他国家不要仿效。他说他们希望其他国家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在涉台问题上面谨言慎行，不要附和效仿美国的错误的行径。在回应有关英国议员计划访问台湾的问题上面，郑泽光说无论所谓坐台自卫或是派议员访台，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英联合公布的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亦都必将会俾咗中英关系带嚟严重嘅后果。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嘅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佩洛西嘅访台令到北京面临陷入一种双输嘅局面。佢话如果不回应，咁北京担心佢可能会喺国内失去政治合法性，喺国外表现得软弱，从而导致其他高知名度的领导人亦都去访问台湾，同时暴露出中国所谓的红线事实上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中国按现时的方式对佩洛西议长的访问作出回应，那么很多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是好战的，甚至是鲁莽的。对于中国即将在台湾岛的周边举行实弹军演以及已经开始的对台湾经济胁迫的行为，七国集团 G7 外长和欧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8月3日星期三共同发表声明，敦促中国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声明说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有致使到局势不必要升级的风险，无理由以一场访问为藉口在台湾海峡进行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他们国家的议员在国际间旅行是正常和例行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升级回应有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地区盟友正是密切注视解放军接下来几日在台湾岛周边进行的军事演习。他说北京在过去24至48小时内的言论表明，这些将不会是一场一两日就结束的危机，初步评估显示原本就很紧张的局势在最终催稳前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史丁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如果北京的反制措施被西方国家解读为反应过度，这些必将激起更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议员前往台湾访问。他说中国的强烈反弹包括军事上的一些威胁都会激起了民主国家的一种同仇敌忾，这样这种同仇敌忾之下就会导致更多国家的议会的成员去访问台湾。有分析认为，佩洛西对台湾的高调访问至少从公关的角度是成功的，他的到访大大提升了台湾的全球的知名度，以及他所认为的各国知名政治人物访问台湾的必要性。在佩洛西抵达台湾的当晚，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佩洛西的署名文章，标题是我为什么率国会代表的到台湾呢。他在这篇文章之中说，台湾这个充满活力和力量的民主政体正是受到威胁，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的侵犯的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的对台湾的访问应该被视为一个明确的声明，就是在台湾捍卫自己和其他自由的时候，美国和他们的民主伙伴台湾站在一起。彭博社专栏作家马修·布鲁克尔在一篇派的评论文章之中指出，虽然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佩洛西的台湾之行颇具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位众议院的议长已经好好地传达了他此行背后的根本问题，以及为什么台湾的命运和世界息息相关。 隨住國際社會對台灣關注度的不斷提升，北京正是喪失對台灣的地位描述的國際的話語權，這些令到中國的領導層感到憤怒。中國一直以自己的一個中國原則將台灣描述為自己的一部分，並試圖強迫它和它建立起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承認這個原則。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担心佩洛西的访问会空心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外，另外一个令到北京担忧的就是如何控制对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叙述和政策的方向。要想如此，习近平和中共就必须向他们所认为的正常正是衰落的霸权国家美国展示中国的决心和实力，他说。但是如果法力太猛，这些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他觉得目前对中方来讲最好一个办法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史丁森中心的孙敏华将他的动作和态势摆到一个相对极端的角度，但是要将军事上和安全上直接造成的损失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体近日大幅加息，专注于刺激疫情后经济增长的中国陷入两难。分析认为，作为政府推动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手段是受到更大的局限，而中国的经济前景亦都变得更加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联储上个星期将基准利率再次上调75个基点，距离上次加息75个基点仅仅是过去一个半月。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亦都先后加息，以抗击通货膨胀，稳定中长期的经济前景。西方各大央行还表示可能在今年稍后时候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据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各国货币政策的统计，全球货币政策指数已经从今年3月的-8.7急劇上升至到6月的-3.99，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货币政策越紧。美联储是加息意味着美元将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这个可能导致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以及是外汇波动的风险。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强，将不利于中国进口行业的发展，经济增长恐怕是面临着新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加息预期的推动之下，外国机构投资者在6月持减了133亿美元的中国债券。同时随着美元指数的不断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是呈现下跌的趋势。中国仍然保持货币宽松的经济政策，因为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之下，借贷利率保持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是企业以及个人更多的贷款，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刺激整体的经济发展。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经济前景低迷需要经济刺激的时候，美联储加息限制了中国官方的政策施展空间。艾西亚说，这个只会让中国央行更加难在最需要的时候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公布的非常令人失望的7月 PMI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中国央行要想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就是需要加强资本管制，以免中美之间的收益率相差导致资本的外流。中国央行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国外的货币政策收紧，并且声称采取了包括外汇对冲以及优化外债结构等预防措施。长期以来，中国将它的外汇储备保持在高于债务水平的30,000亿美元以上，防止大规模资本外流引发的经济动荡。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周澜在上个月中旬表示，前期已经采取了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等措施进行了前瞻性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外溢冲击。周澜还强调， 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由国内形势驱动，他将中国的流动性描述为是保持在较合理、充裕、重略微偏多的水平上面，并且指出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经济复苏正在是变得更加困难，严格的疫情限制了措施削弱了需求，至关重要的制造业表现疲软，房地产危机不断加剧，政策上的限制意味着官方刺激措施难以抵消这些的逆风因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二季度下滑了 0.4%， 低于今年前三个月的 4.8% 的增长。现时国际主要经济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无法达到今年的 5.5% 的国内生产总值计划的增长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他们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将对中国的经济预测下调至 3.3%， 低于4月预测的 4.4%， 主要原因是中国主要城市在过去三个月遭到封锁，扰乱了供应链，亦是日常消费。中国领导人亦都暗示将会无法实现年度增长目标。在上个星期结束的季度经济会议上面，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未明确提及 5.5% 的增长目标，仅是表示下半年的将经济允许保持在合理范围里面，并且督促有条件的省份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这个意味着其他的省份很可能达不到目标。政治局会议中指出，没有计划采取新的重大刺激措施，重点是稳定就业以及物价，但是重新将会使用积极的财政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海投宏观的高级分析师普利查德上个星期在分析报告当中说，政治局会议强化了我们的观点，即是今年的刺激措施将会保持相对的克制，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运行将会继续远低于潜力。他们的预计是2022年的官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多为 4%， 并且认为今年的经济实际上可能根本不会增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亦都对中国的经济作出类似的预测。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已经承认无法实现2022年 5.5% 的增长目标，但是刺激计划将会试图确保 4%， 这个包括对房地产开发商债务的一些的减免、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以及扩大公共开支。近期最受关注的经济一篮子刺激措施是在5月公布的，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了涉及到从减税到加大投资的33项支持措施，囊括金融、产业链、消费等6个方面，并且要求各地政府承担责任，经济刺激手段应出尽出。然而房地产市场危机、新冠清零政策以及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已经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各地政府恐怕难以支撑中央要求的经济刺激政策。野村的经济学家在5月预测，中国政府实体今年面临近9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预算缺口。除了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占中国经济总产值1/3的房地产行业出现危机，还损害了国内经济增长，并且可能进一步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开发商通常在施工之前就预售，而当局近年来是着重于压制房地产行业的债务杠杆，导致部分开发商现金流中断，无法施工交付房屋，一些的购房者现时是拒绝支付未完工房的贷款。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援引业内人士的讲话，截至7月29号这个星期，断货潮已经是影响了中国90个城市的300多个的开发项目，而上个星期受影响的项目还是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作为回应，中国政策制定者要求地方政府确保未完工的房屋的交付，并且鼓励银行支持开发商，但是当局并未有 出台预期中的大规模房地产救助方案，并且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大方向。艾西亚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继续担心杠杆率，这个也是正确。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增长，特别是公共债务，因为财政收入暴跌而财政支出继续增长。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制造业亦都继续表现疲软，凸显出经济复苏的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日公布说，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即是 PMI， 从6月的 50.2 跌至 49， 低于50的枯荣分界线，表明陷入收缩。而此外，据统计局说，7月份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2.8， 比上个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显示受防疫政策的压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尚需要稳固。不过没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会放弃拖累供应链以及是消费需求等经济层面的新冠疫情的需要的方针。上述的政治局会议的官方通报啊，对疫情防控以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来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面来看，算政治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最近的会谈重振了一个与这些重要中亚国家的计划当中的铁路的连接，可能最终成为现实的希望，但这个项目的历史充满20年来的虚假开始和毁灭的期待。下面是美珍记者的报道。
7月30日在塔什干塞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之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办公室说，吉尔吉斯斯坦希望9月15日到1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面签署一项协议。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王亦都对他们说，北京正是考虑在峰会上面达成最终的协议。中国外交部说，在和扎帕罗夫会晤之后，修建中吉乌铁路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渐渐成熟，中方首批专家日前以抵吉达罕建设这条铁路的进程已经开启，中方愿意会同吉乌加快推进可行性的研究。扎帕罗夫两个月之前说会有就业，他们的经济会兴旺，他对建设明年开始表示有信心。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泽亚耶夫说，这个项目是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米尔泽亚耶夫在5月27日在欧亚经济联盟会议上面说，中吉乌铁路将会将他们和亚太国家连接起来，为新的经济机会铺路，这些将会是现有的东西铁路的伟大的增加。乌兹别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华盛顿亚武中亚事务协会的马拉奇奥内分析说，中吉乌铁路正是进行的研究是向前的一步。马拉奇奥内对美国之音说，未来这个星期会重要显示这个计划能否进行。他在最近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观察之中并没有听到这个项目发展缺乏任何的信任。塔什干2000年初以来就表示，中吉乌铁路会提供中国到中东以及欧洲市场最短的路线。有些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表示担心，因为项目会分流俄罗斯的运输，但是莫斯科在2019年表示了兴趣，并划拨了300万美元作可行性的研究。分析人士说，存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障碍可能继续对中吉乌铁路构成挑战。马拉奇奥内说，吉尔吉斯斯坦希望他通过他的贸易枢纽不单止是走快线，但这些影响金融和技术的可能性。他说，吉尔吉斯斯坦从连接中获利很少，因为他和中国接壤，目前缺乏和这个国家的快速线路，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项目还可能造成公共的不满，公众已经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弱，更加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威胁，可能会从突然的政策变更和报复之中受苦。 第二嘅士觀察家茲基洛夫話：中國嘅利益喺中吉烏鐵路項目決策中會成為優先。佢對美國之音話：中國係地區經濟超級大國，吉爾吉斯冇辦法堅持自己嘅需要。北京據信將呢條新線路視為係目前依賴俄羅斯同哈薩克斯坦通往歐洲嘅陸路運輸嘅替代。鑑於俄羅斯對烏克蘭嘅戰爭，呢啲就更加重要。馬拉奇奧內話：俄羅斯似乎接受咗呢個嘅努力，因為佢目前歐亞經濟聯盟嘅一個優先嘅項目。分析人士阿卜杜拉佐科夫話：中吉烏鐵路為吉爾吉斯斯坦製造咗機會。佢話：如果呢條線路開通，我國將能夠通過中國銷售糧食產品以及金屬同其他嘅商品，呢啲可能仲會俾咗佢哋嘅集市帶嚟更多嘅中國嘅商品，會降低價格，令到消費者高興。呢條線路會為吉爾吉斯斯坦同烏茲別克斯坦創造過境費，發展地方製造業。呢條鐵路將會穿過烏茲別克斯坦人口稠密嘅費爾幹納山谷。馬拉奇奧內話：進入呢個山谷嘅一個巨大嘅隧道已經被視為係中國喺當地一個最有用嘅項目。短期好處主要同鐵路建設有關，因為中國公司趨於僱用當地嘅工人，部分係因為烏茲別克嘅勞工法；而長期好處同貿易機會有關。在今年夏天較早時候，吉爾吉斯交通通訊部長奧薩耶夫展示了這條鐵路的一個初始的線路，會穿過兔爾朵特口岸、麥摩和加拉拉巴德。兔爾朵特口岸是天山山脈烏茲別克斯坦和中國之間的一個高海拔山口。奧薩耶夫解釋說，吉爾吉斯鐵路將會在新疆塔什干和中國鐵路相連，然後和它的鐵路、公路以及航空相連。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秀文在6月說，北京急於執行這個計劃，正是幫助吉爾吉斯斯坦提升鐵路。王和其他中國官員保證增加進口，包括吉爾吉斯的農產品。吉爾吉斯斯坦甚至尋求阿里巴巴在吉爾吉斯開設一個分部。專家說，後勤挑戰和投資不是實現這個項目的主要的困難。吉爾吉斯斯坦官員承認他們的負擔要更為沉重，因為需要在全國的山區修建將近100個隧道和不受天氣影響的基礎設施，這些還需要簽訂軌距的協議。中國使用國際標準的143厘米的軌道，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使用蘇聯時期的寬軌。產業專家告戒離合軌距會耗費錢財和時間，他們還強調最終線路地圖會需要財政清晰，目前估計是45億美元。近年來說，中吉烏鐵路會形成中歐貨運走廊的南部，通過伊朗和土耳其將中歐和東歐連接起來。以上是美國之音伊馬莫娃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发布新的研究，探索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和观点。这项研究通过数据文章和纪录片的形式，反映在美国人口较少的亚裔美国人群体的声音。研究发起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向大众展现亚裔美国人一个通常在舆论当中被忽视的群体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這項研究是開始於2021年的秋季，在18個不同族裔的亞裔群體當中招募了264名的參與者，被分成為66個焦點小組，以18種語言進行討論，並且由受訪者所在的族裔成員進行採訪。受訪者來自不同的家庭收入的群體，包括在美國境內以外境外出生的亞裔。通過這些以受訪者自述形式的採訪，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得出結論，亞裔美國人的身份受到了出生地的影響，並且可以在一個人的生活以及社會環境當中發展以及變化，他們對美國擁有相同的歸屬感。 將美國定義為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地方。他們說他們的民族傳統是美國多元化文化的一部分。受訪者在普遍通過多種方式體現對自己的文化以及是族裔背景自豪的同時，在美國亦都有歸屬感，在慶祝他們獨特的文化傳統的同時，將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其他美國人的文化傳統融合在一起。一位56歲的華裔移民就是別講過，他想到我們的背景，尤其是我們的文化以及生活背景，如果我們再努力一點，即使是美國人也都可以接受我們的背景。雖然我住在華人區，但是我們的很多鄰居都是來自意大利或者是其他的國家，我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但是中國文化擁有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所以總是認為可以互相尊重亦是互相幫助，這個是很好。而另外一位47歲的台灣移民就說，我們很努力亦都有能力和意願融入美國的社會。40多歲的印度裔移民男子受訪者在採訪當中表示，就好像有華裔的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意大利裔美國人一樣，還有印度裔美國人，他是不想放棄印度人，他的國籍是美國，但是他出生的時候是印度人，所以每當他講說話的時候，他是都會嘗試同時展示這兩種的身份，印度和美國的身份，不會因為結交新親而忘記了舊親。皮尤研究中心種族研究副主任魯伊斯是菲律賓裔美國人，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成為美國人給予他們帶來機會，將他們熟悉的文化傳統和美國傳統融合在一起，將兩者融合起來，實際上就是成為亞裔美國人或者華裔美國人或者是在美國生活華人的意義。一位37歲的台灣移民就說，作為在美國生活的台灣裔，意味著追求更好的未來，見證一個真正的民主體制如何承認他們自己的國家。受訪者都表示，在很多方面他們將自己的經歷視為是國家多元化故事的一部分。魯伊斯別指出，這些受訪者的經歷是多元的，各不相同。他說經歷是多種多樣，剛剛移民到美國的亞裔美國人，他們有自己的挑戰，那些在美國出生的亞裔也都有他們的挑戰，但是他真的是從他們那裡聽到的，就是經歷不是單一的，因為大家一是就是以移民或者經濟移民的身份來到這裡，一是就是投奔家庭成員或者以難民身份來美國，有些甚至是不打算來，但是仍然是感恩能夠來到美國，所以他認為他們都是在這裡經歷著挑戰。研究指出，對一些受訪者來說，美國身份是關於在文化上的成為美國人的過程，移民受訪者強調了他們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以及時間如何影響並且塑造了他們對成為美國人的看法，但是對於另一些移民受訪者來說，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並不是他們在美國生活多久，而是他們對美國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英語能力。魯伊斯說，包括華裔美國人在內的亞裔美國人群體面臨一個普遍的挑戰，這個就是語言的挑戰。他說，從採訪當中所聽到，無論你是高技術人才移民或者是高技術中國人來美國上大學，還是是低技能人員以家庭成員身份由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親屬的擔保，語言的挑戰是非常之大。他們說，他們聽到的對於華裔美國人來說，這個是取決於你住哪一度，例如他們是否生活就好像他們一樣的人周圍，這個他們會更加容易講自己的語言，而不是成為他們周圍唯一的華裔美國人或者是唯一的亞裔，需要努力向大家解釋你來自哪一度，甚至加以語言以及是美國文化。皮尤研究中心的這項研究還表示，受訪者的自述當中提到了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對亞裔身份無知以及錯誤信息可能導致有爭議的遭遇。受訪者說，這個使到他們產生了挫敗感。受訪者說，他們時常是發現自己要向他人解釋自己的身份或者糾正對他們背景的誤解或者是黑板的印象，在其他的時候，這個導致了更多有爭議的遭遇。 一些受访者提到了自身官大流行以来针对亚裔的诽谤。一位30多岁的华裔美国男子说，他认为就好像现时新冠病毒一样，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或者是亚裔普遍现时都经历同样的斗争，每个人都将病毒怪到他们看起上来就好像亚裔人的身份，你是你没有安全感。一些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受访者谈到了他们遭受的袭击或者是辱骂，他们被指责需要为911恐怖袭击负责。一些日裔受访者回忆起他们的家人在二战期间被监禁并且失去了一切，以及这个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持续的长期影响。虽然移民的受访者在适应美国生活方面或者是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在驾驭他们的双重文化身份方面面临着挑战，受访者仍然是坚称美国为他们的家，很多人还表达了回归或者是支持他们社区的强烈责任感，以自己的方式和他人分享他们的文化遗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三谴责美国无人机周末在喀布尔市中心炸死逃亡的基地组织首领扎瓦希里，但说他们不了解扎瓦希里的情况，并且重新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塔利班第二副总理哈纳菲在喀布尔对记者说，他亦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晚证实炸死了扎瓦希里之后，塔利班的首次正式回应。扎瓦希里在喀布尔豪华社区现身，被认为是对塔利班的羞辱打击。塔利班将近一年前夺取了政权，并且一直寻求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哈纳菲说，阿富汗依然不了解这些细节，只是知道这里发生了一次空袭，我们伊斯兰酋长国对此强烈谴责。塔利班说他们的政府是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哈纳菲说，美国攻击违反了阿富汗主权、国际法和多哈协议。塔利班和华盛顿在2020年2月在卡塔尔签署了多哈协议，要求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防止跨国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他说，伊斯兰酋长国对世界多次讲过，他们的政策是不准许任何人使用阿富汗土地攻击邻国和其他国家。伊斯兰酋长国坚决支持这项政策。但是华盛顿指责塔利班违背了2020年双方签署的多哈协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塔利班在喀布尔接待并且窝藏基地组织头目，公然违背了多哈协议和对世界的多次保证，即是他们不会准许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星期一说，71岁的扎瓦希里在阿布尔的谢普尔区一栋3层楼高的阳台上被从一架无人机发射的两枚地狱火导弹炸死。美国官员说，哈卡尼塔利班成员迅速将扎瓦希里的夫人、他的女儿和他的仔带到另一个地点，符合掩盖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安全房屋内的更大努力。塔利班在多哈的政治办公室负责人沙恩说，正在进行一次调查去确定扎瓦希里是否在喀布尔生活，并且死于美国的无人机攻击。他星期三晚在同记者分享的信息当中说，这个政府和领导人不知道被声称的事情，当地并没有任何痕迹。沙恩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致力于多哈协议，调查现在正在进行去了解声称的真实性，领导层正在就这件事进行会议，结果会和所有人分享。塔利班外长穆塔基几日前参加了邻国乌兹别克斯坦主办的国际会议上保证说，塔利班不会准许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对任何国家发动恐怖袭击。他并且引述多哈协议的反恐条款。欧盟阿富汗事务特使李克拉从星期三在他的推特上说，我们上个礼拜在塔什干听到塔利班试图致力于帮助阿富汗人民的国家和组织相信他们完全控制阿富汗，他们重申了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分子安全庇护所的承诺。尼克拉松说，美国在阿富汗市中心炸死扎瓦希里，加强了之前对这类声称的怀疑。塔利班 是不知道、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对基地组织的头目采取行动呢？李克差从跟住就询问塔利班是否能够兑现他们的承诺，即是他们会通过一个客观包容的政府管理这个国家，并且尊重人权。他们是否能够更加向阿富汗人民兑现这些承诺呢？美国官员说是哈卡尼网络的高级成员在喀布尔接待扎亚希里的。网络负责人哈卡尼是塔利班政府内政部的负责人，美国向他悬红了$10,000,000通缉。而同时有人想知道邻国巴基斯坦是否被美国在阿富汗对扎亚希里发动了无人机攻击。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二对反对派怀疑巴基斯坦参与美国空袭的指称作出了谨慎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一份简短声明当中说，巴基斯坦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坚持根据国际法和有关联合国决议进行反恐。巴基斯坦20年前准许美国以及盟国军队利用他们的陆路和领空入侵阿富汗。反对派重要政治人物和前联邦部长马扎里在推文当中要求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联合政府解释是否秘密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去发动星期日的空袭。他在推文当中说，困惑的问题是一架美国无人机从海湾地区的方向飞入阿富汗，假设巴基斯坦还未有提供基地，除非这个是政府秘密提供，但是飞越哪个国家的领空呢？伊朗并没有给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所以是巴基斯坦的领空被使用了。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南亚事务专家富格尔曼亦表示，巴基斯坦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美国发动攻击的国家。富格尔曼说，地理不会讲大话，如果这架无人机是从海湾的一个美国基地起飞，那就没办法飞越伊朗。他并且说，飞越中亚绕道，如果你是从事快速行动就很难完成。
今年7月27日是韩战停战协定签署69周年。1953年的这一日，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北韩和中国的军事指挥官在板门店签署了韩战停战的协定。而在69年之后，中国再次扭曲战争基本的事实。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朝鲜半岛1950到1953年间的这场战争当中，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出兵支持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出兵保卫韩国。韩国当时拒绝签署停战协定，那份协定虽然不是正式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但是为了朝鲜半岛熄灭了战火。自那个之后，朝鲜半岛虽不见到热战，但是紧张局势持续至今。上个星期，中国官方纪念朝鲜停战协定签署69周年以及被他称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新浪微博上面，一段被制以69年前的今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话题标签的视频被众多官方账号转发，其中包括共青团中央。该话题标签已吸引了1309万的浏览量。这段29秒的视频之中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上述讲法具有误导性，事实上美国并非这场战争之中的侵略者。1950年6月25日，苏联支持的朝鲜突然全面入侵韩国，朝鲜战争由此爆发。当时大约75,000名朝鲜人民军士兵从北跨过划分朝鲜半岛300线进军韩国。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朝鲜半岛一直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提议暂时沿北纬38度分割朝鲜半岛，苏联占领半岛北部，美国占领半岛南部。1948年，美国支持的大韩民国宣布成立，首尔为其首都。1945年，被美军带回韩国的李承晚由韩国的制宪国会选举为韩国总统。同年，苏联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平壤为其首都。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莫斯科扶持的金日成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以共产主义独裁的方式统治朝鲜，李承晚统治韩国的方式亦都越来越威权主义。当时双方都试图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并宣称自己是统一的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的领导人。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当时很常见。美国历史频道网站写著说，在战争爆发前就有近10,000名朝鲜和韩国士兵在这些冲突之中阵亡。在平壤发动入侵的当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82号决议，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敌对的行动以及立即将他的军队撤至北纬38度。该项决议被朝鲜忽视之后，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帮助韩国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第84号决议授权成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司令部，帮助韩国武装击退入侵的朝鲜军队。除美国和韩国外，当时有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15个国家加入这支由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统领的联合国军。尽管一直好战且鲁莽的韩国总统李承晚的行为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那天，他是被搞到措手不及的那一位。如果没有美国的迅速干预，可能会被驱逐下台。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前特别助理道格·班多在2020年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之中这样写着，根据历史频道网站的说法，朝鲜的入侵令到美国官员感到震惊。在历史频道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记者杰西·格林斯潘写着说，朝鲜入侵之际正是和苏联处于冷战之中的美国当时的地缘政治重心在欧洲。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已经显得不是几愿意插手朝鲜半岛的事务。前一年美国从韩国撤出了最后剩下的一批驻军，格林斯潘写着说，那一年的1月，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发表一次的讲话之中，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之外。格林斯潘补充说，但朝鲜的入侵令到美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如果他们自朝鲜半岛不顾，苏联将会继续前进，一块又一块地吞并亚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显示，当时的苏联独裁者约瑟夫·史大林给了金日成开了绿灯，允许他进攻韩国。现时已经解密的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发给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克莱门特哥特沃德的一份电报，进一步揭示了这位苏联独裁者当时的想法。很明显，美利坚合众国目前正是因为远东事务而从欧洲分心。斯大林写着说，这些不是给了我们在全球力量平衡之中的优势吗？无疑就是如此。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发表一篇评论这份解密电报的文章之中，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东吉和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斯图克写着说，斯大林显然对中国干预朝鲜半岛战争抱着很大的希望。斯大林向弗特沃德评述了在中国被拉入争取朝鲜半岛自由的斗争之中的情况之下，他所认为的朝鲜战争的结果。看上去斯大林想通过朝鲜战争达到的目标依赖于中国的出兵干预。他认为中国的干预不单止会令到美国陷入亚洲冲突的泥沼，还会削弱美国的整体地位和影响力。随着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将朝鲜军队击退至38线以北，并越来越接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当时独裁统治的中国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派遣了数十万名的中国士兵跨过鸭绿江帮助朝鲜作战。苏联在战争之初支持朝鲜， 俾佢提供咗武器、坦克同戰略建議，但係中國好快成為佢最重要嘅盟友，派遣士兵赴朝鮮作戰，以免衝突蔓延到自己嘅邊境。《紐約時報》喺2018年咁樣寫住話，歷史學家至今仍然喺爭論毛澤東決定干預朝鮮戰爭嘅動機，就係安全方面嘅考量，取悦斯大林以鞏固新建立嘅共產主義嘅政權，回報朝鮮喺國共內戰嘅時期嘅幫助，共產主義理念以及中國自己嘅擴張主義傾向等等。中國軍隊當時成功迫使以美國為首嘅聯合國軍節節撤退，但係為此付出咗慘痛嘅代價。中國官方數字一直稱唔到200,000名嘅中國士兵喺朝鮮戰爭之中喪生。以上係美國之音張樂古華盛頓嘅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